个礼拜思想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论。
这个礼拜我哋思想到耶稣基督嘅身体，即系教会论。
教会比政府更重要。
教会比政府更重要。
教会比社会更重要。
教会比社会更重要。
教会里面有上帝的宝座。
因为教会里面有上帝嘅宝座。
教会里面有上帝永远的旨意。
教会里面有上帝永远的旨意。
上帝的身体，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而基督嘅身体就系教会。
所以教会应当成为政府，成为社会的榜样。
所以教会应该成为政府同埋社会的榜样。
教会的讲台成为社会的良心。
而教会的讲台成为社会的良心。
教会的侍奉成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榜样。
而教会的侍奉成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榜样。
我们怎样联系一个元首？
我们怎样联系一个元首？
顺从真理。
怎样顺从真理？
怎样尽心尽性？
怎么尽心尽性？
在神的面前的侍奉，
在神的面前的侍奉，
以公义的原则，
用公义的原则，
用慈爱的诚实的心，
用慈爱诚实的心
来做服事的工作，
来做服事的工作。
教会里面的执事、长老、圣工人员，
所以教会入边的执事、长老和圣工人员，
所作所为应当成为外邦的政府最高的职员学习的一个榜样。
所作所为应该成为政府里面最高的人员学习的榜样。
那么上帝给教会五大职分。
那么上帝给教会五大职分。
是基督升天以后赐下来的。
是基督升天之后赐下来。
这五大职分是什么？
这五大职分是什么呢？
使徒。
使徒。
先知。
先知。
传福音的。
传福音的。
牧师。
牧师。
和教师。
和教师。
这五个职分。
这五个职分。
就是历世历代神之民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服事，
就是历世历代神的子民最需要的服事。
使徒与先知就成为我们整个教会信仰的根基。
而使徒和先知成为我们整个教会信仰的根基。
使徒与先知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房角石。
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由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房角石。
然后教会在这两个侍奉，就是旧约的启示跟新约的启示中间建立起我们的信仰。
而教会新旧约的启示侍奉就建立起我们的信仰。
所以教会的根基不能在使徒跟先知的外面。
所以教会的根基不可以在使徒和先知的外面。
为这个缘故，当圣经启示成全之后，就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了。
所以圣经开始完全之后，就再无使徒，再无先知。
教会的第一个记号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
教会第一个记号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
为什么不是遵守使徒先知的教训呢？
为什么不是遵守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呢？
当然使徒与先知是教会的根基。
当然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
对旧约的了解是透过新约去了解的。
但对旧约的了解是透过新约去了解。
所以我们提到圣经三次把使徒跟先知连在一起讲的时候，一定使徒在前面，先知在后面。
所以三次提到使徒和先知，一定在使徒在前面，而先知在后面。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次序是这样。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次序是这样。
以弗所书的次序是这样。
以弗所书的次序是这样。
以弗所二章十九二十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都是这样的次序。
以弗所书二章十九二十和四章十一都是这样的次序。
那么这所有的这份，
然后所有的职分
要成就三大任务，
要成就三大任务。
一个任务就是成全圣徒。
一个就是成全圣徒。
为什么要讲道？
为什么要讲道？
为什么要教导？
为什么要教导？
为什么要培灵？
为什么要培灵？
为什么要布道？
为什么要布道？
为什么要做各样侍奉的工作？
为什么要做各样侍奉的工作？
要成全圣徒。
就是要成全圣徒。
圣徒被成全的时候，
圣徒被成全之后，
发现他们的恩赐，
就发现自己的恩赐，
发现神给他们个人的托付，
发现神在他身上的托付，
找到适合他们侍奉的岗位是什么？
又找到适合他们侍奉的岗位。
所以第二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各尽其职。
所以第二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各尽其职。
结果第三个任务就一定相继而来。
结果第三个任务一定会相继而来。
建立基督的身体，
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哪一个人在侍奉中间是为了自己出风头，是为了自己掌权柄包办侍奉， 就不是忠心的仆人。
所以边个侍奉中要出风头包办侍奉，就唔系神忠心嘅仆人。
所以我们要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
因为我哋将基督嘅身体建立起嚟，
每一个圣徒都成全，
让每一个圣徒都成全，
每一个侍奉的人都尽心，
每一个侍奉的人都尽心。
所以这里提到三大职分，
所以呢度提到三大职分、
三大任务、
三大任务，
就是要成全每一个圣徒，
就要成全每一个圣徒，
是每一个圣徒各尽其职，
让每一个圣徒各尽其职，
完整的整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
由完整整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
那么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
那么教会被建立起来之后，
众人就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我们众人就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上帝的儿子，
认识上帝的儿子，
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的身量，
满有基督的身量。
我们上个礼拜就谈到，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
怎么知道一个人已经不是小孩子呢？
怎样知道一个人已经不再是小孩子？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是 成长了，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成长了，
因为两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就是他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责任感，
就是他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责任感。
一个人成长以后，
一个人成长之后，
有责任感，
他有责任感。
责任感是一个人成长心灵一个很成熟的记号，
责任感就是一个人心灵成长的记号。
第二样就是他有无私的爱，
第二就是他有无私的爱，
他不但能尽责任，
不单止他能够尽责任，
不是为自己，
而且不是为自己，
他有个大公无私的心态，
他有个大公无私的心态，
不是为自己，为群众，为整个教会的这一种成熟的反应，
因为不是为自己，是为其他人，为整个教会的成熟反应。
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一些的记号，
这个就是一个人成长的一些记号。
其实人的生命成长还有许多许多的记号，
其实人生命的成长还有很多的记号。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个
圣徒成长以后呢，
有个圣徒成长之后呢，
他就不容易中诡计，
他就不容易中诡计。
保罗说，你们原不是不知道魔鬼的诡计，
保罗说你们原不是不知道魔鬼的诡计。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以后，
所以当我基督徒的生命成长之后，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智慧，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智慧，
看出魔鬼从哪一条路来进攻上帝的家，
就是看见魔鬼从哪一条路来进攻上帝的家，
知道仇敌用怎样的陷阱来陷害上帝的儿女，
知道仇敌用乜嘢嘅陷阱嚟陷害上帝嘅儿女。
你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呢？
有咗呢个智慧之后呢？
警醒，
你就会警醒，
警惕，
就会警惕，
你就谨慎，
你就会谨慎，
你就不大意，
你就唔大意。
我们今天灵性上有很大的毛病是什么呢？
咁我哋灵性上好大嘅毛病系乜嘢呢？
自己的自信过强，
就系对自己嘅自信过强。
这种人以后一定会闹出许多许多败坏的事情出来。
李宗文，你一定会闹出好多好多败坏的事情。
什么叫做自信过强呢？
咩叫自信过强呢？
看自己好像一定不会发生问题一样。
就是睇自己好似一定唔会发生问题一样。
看别人跌倒的时候，他就轻看；
睇其他人跌倒嘅时候就轻看；
看别人软弱的时候，他就嗤笑他。
看其他人软弱的时候就嘿笑他，
好像自己总是站立得稳，
好像自己总是站立得稳。
我们要非常谨慎，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我们自己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自己，
因为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
主耶稣也清楚告诉我们，
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
有一人以为自己站得稳，这个人就要当心。
若有人以为自己站得稳，这个人就要当心。
我好几次对我独一的男孩子说，你 overconfident 太厉害了。
我好几次对我的仔说，你好多次都过于自信。
慢慢他听明白了，
慢慢他听明白。
起先听劝的人都不想明白，
起初听劝的人都不想明白，
听劝的人都感到正在受伤，
听劝的人都感到正在受伤。
这更证明他是自信太强了，
更证明他真的自信过强。
如果一个人犯罪，
如果他犯罪，
你告诉他，
你话俾他知，
你劝他，
你劝他，
马上为自己辩护的话，
他即刻为自己辩护的话，
前途是很黑暗的，
前途系好黑暗。
如果一个人犯错，
如果他犯错，
有比他更有智慧的人劝他的时候，
有比他更有智慧的人劝他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能接受那些比我们更笨的人随便批评我们。
当然我们不可以接受那些被我们跟笨的人随便的批评，
我们就不能接受那些存心妒忌重伤我们的人对我们假的劝勉，
我们都不可以接受那些妒忌假心的人对我们随便的劝勉。
但是三人行必有吾师，
但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总有一些人是诚实的，
总是有些人是诚实的，
总有一些人不是妒忌，
总是有些人不是出于妒忌，总
有些人比我们更有智慧，
总是有些人比我们更有智慧，
处处谦卑，
我们处处谦卑，
时时等候，
时时等候，
有人真心有智慧劝勉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谦卑领受话语，
有人真心智慧劝我们的时候，我们谦卑去领受这些叫说话。
那么当人指出我们的缺点的时候，
当人指出我们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不要逃避，
我们不要逃避，
我们不要辩护，
我们不要辩护，
我们不要怪责，
我们不要怪责，
我们不要怀恨，
我们不要怀恨，
因为这可能是上帝最后一次给你机会悔改，
因为这个可能是上帝最后一次给你悔改，
这样的人呢，
所以这样的人
就有继续长进的可能，
就继续长进的可能，
有改过前非的可能，
有改过前非的可能，
可以回头蒙上帝更大恩典的可能，
可以回头领受上帝更大恩典的可能。
如果一个人过分自信，
但当个人过分自信，
他就没有办法预防突来的试探、攻击、诱惑跟陷阱，
他就不可以预防突来的攻击、试探和诱惑，
这样慢慢他就进到魔鬼的诡计里面去，
他慢慢进到魔鬼的诡计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哪一个人可以保证你明天不会犯罪？
有哪个人可以保证你明天不会犯罪？
有哪一个人感到你已经到了最圣洁的地步不能犯罪？
有别人感觉到自己去到最圣洁的地步，不可能犯罪。
这就是归正神学跟卫斯理约翰的神学不同的地方。
这个在归正神学和卫斯理约翰的神学不同的地方。
卫斯理约翰说，人有生之年可以达到完全不可能犯罪、绝对成圣的地步。
卫斯理约翰说，人有生之日可以达到完全圣洁、不犯罪的地步。
归正神学说，没有这个可能。
归正神学话，没有这个可能。
我们每时每刻都有试探会来到，
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有试探的来到。
耶稣基督在禁食40天以后，
耶稣基督禁食40日之后，
试探人的就来了，
那试探人的就来了。
人能够自己说我是不会犯罪的吗？
人能够说我不会犯罪吗？
不是的，
不可以。
大卫犯罪以前，
大卫犯罪之前，
他灵性是很好的，
他灵性是很好的。
以赛亚他自己在这个接受主启示以前，
以赛亚接受主启示之前，
他就感到自己很好了，
他感到自己很好的。
当他特别领受一个特别的经验的时候，
但当他领受一个特别的经验的时候，
马上说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中间。
这个话我是有祸的，我是嘴唇不洁净，就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
这一先他不是讲了很多伟大的道理，
之前不是讲过很多伟大的道理，
那就看上帝更深一层光照我们内心的时候，
但当上帝更深一层光照我们内心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我们还有许多的缺陷，
我们先知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
诗篇说，上帝啊，求你指示我云而未现之罪。
所以诗篇话，上帝求你指示我隐而未见的罪。
一个过分自信的人，
一个过于自信的人，
他感到自己没有犯罪的可能，
经常觉得自己没有犯罪的可能，
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对他的劝勉，
不需要任何人对他的劝勉。
真正有伟人劝他的时候，他先感到自己是受害者。
真有伟人去劝他的时候，正是觉得自己受伤。
那么这些现象一出现的时候，
那么这个现象一出现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只有等候上帝的鞭打，上帝的审判。
你就知道他只有等候上帝的鞭打和审判。
求主可怜我们，
求主可怜我们。
撒旦用尽各样的办法，
撒旦用尽各样的办法。
保罗讲一句话很吸引我，
保罗讲的说话很吸引我。
撒旦运动，
撒旦运动，
不但有归正运动，还有撒旦的运动。
唔单只有归正运动，只有撒旦运动。
这个 satanic movement，
呢个撒旦运动。
那我们怎么去查出来是什么呢？
我点样查出系啲乜嘢呢？
撒旦用各样的办法。
撒旦用各样的办法。
利害关系的诱惑。
利害关系嘅诱惑。
情欲的陷阱。
情欲嘅陷阱。
政治的逼迫。
政治嘅逼迫。
异端邪术的兴起。
异端邪术嘅兴起。
哲学给我们的分化。
哲学给我们的分化，
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给我们鱼目混珠，
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对我哋如沐运珠。
这是撒旦运动的面面观。
呢个系撒旦运动嘅面面观。
三十年前，我本来要写一本书叫做《撒旦运动面面观》。
我本来要写一本书叫做《撒旦运动面面观》。
后来发现我所了解的还是不够。
后来发现自己所了解都系唔够。
我放下了那个计划。
我放低个计划。
这三十多年来，
呢三十几年嚟，
我亲眼看见更多更多从前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亲眼睇见更多更多我以前冇谂过嘅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所以保罗呢度话，
你们长大成人，
你哋长大成人，
有了基督的身量以后呢，
有咗基督嘅身量之后呢，
就不中人的诡计，
就唔中人嘅诡计。
所以这是保罗提到一个成人的记号。
你话保罗提到成人嘅记号，
一个成全的人，
一个成全嘅人，
成长的人，
成长嘅人，
不中人的诡计，
佢唔中人嘅诡计，
不中欺骗的法术，
都唔中嗰啲欺骗嘅法术，
被一啲异教之风飘摇无定。
一切异教之风飘摇不定，
随从各样的异端，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有时我感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有时我感到一件很奇怪的事。
教会在讲异端、异端、异端的事情的时候，人都不注意听。
就是当教会讲异端的事，人都不注意听。
等到被异端拉去的时候，你怎么讲拉不回来？
等到被异端拉去的时候，你怎么讲都拉不回来。
所以有一个执事对我说，
所以有一个执事对我讲，
我的女儿被耶和华见证人拉去了。
我的女儿被耶和华见证人拉走了。
我说呢，那你不记得去年有耶和华见证人，还有这个也基督教科学会，还有摩门教这些的讲座，为什么你不带他来？
你唔记得神有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同埋科学会呢啲讲座，点解你唔带佢嚟嘅？
因为那个时候他感到这不是他的困难呐、
啊。因为佢感到嗰阵唔系佢嘅困难。
现在他被拉去以后，他更不感到这是他的困难。
而家佢女被拉去嘅时候，就更加唔敢正视佢嘅困难。
他感到不懂这些的才是困难。
佢感觉到唔明呢啲嘅先知。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预防。
好多时候我哋冇预防。
我们以为自己是不会跌倒的。
我哋以为自己唔会跌倒嘅。
等到我们被拉去以后，
当我哋被拉走之后，
我们就不愿意再接受教训。
我哋就唔愿意去接受教训。
我们就把错误的当作是正确的，把正确的当作是错误的。
因为我哋将正确当系错嘅，将错嘅当系啱嘅。
随从各样的异端，
就随从各样嘅异端。
就爸爸在教会做这事，每天想起他的女儿在耶和华见证那里，他很难过，他祷告，他好像没有果效。
爸爸在教会做执事，但系睇见个女喺耶证嗰度，佢每日祷告好似冇果效。
因为未先应当预备的时候，他忽略了。
因为应该预备的时候，佢忽略。
还危险没有来到以前，应当做准备的时候，他忽略了。
危险未来之前要做准备，佢忽略咗。
我们要做一个长大成人的人。
我哋做一个长大成人的人。
不但细心听纯正的道理，
唔单止细心听纯正的道理，
应当用很警惕的心了解错误的异端在哪里。
能够用警惕的心了解异端错误在边一度。
将我们一面学正道。
咁样我哋一边学正道，
因为我们要分辨邪道，
我哋一边要分辨邪道，
我们能够慎思明辨，
然后我哋能够慎思明辨，
能够在各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的现象中间，
能够在这个众说纷纭莫衷一切的现象入边，
我们持守真理，
我哋持守真理，
我们才不是中诡计的人。
咁样我哋先至唔系嗰啲中诡计嘅人。
不但如此，
唔单止系咁，
我们不要随从异端。
我哋唔好随从异端。
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呢？
咁我哋教会里面要点样呢？
保罗转过来用两节的圣经提到 body life 教会的肢体生活。
所以保罗转过嚟提到两节经文，提到教会肢体生活。
什么叫做肢体生活呢？
乜嘢叫肢体生活呢？
你我都属于耶稣的身体，
你我都属于耶稣的身体，
所以你是基督身上的肢体，
所以你是基督身上的肢体，
我是基督身上的肢体，
我是基督身上的肢体，
肢体与肢体，
以肢体与肢体
之间的生活，
之间的生活，
这叫做肢体生活，
也叫做肢体生活。
有很多的基督徒完全不注意这个事情，
很多基督徒完全不注意这件事，
他只注意自己跟神的事情，
他就是注意自己和神的事情，
那么他把别人完全放在他的思想的外面，
他将其他人放在他思想的外面，
也不尊重别人，
也都不尊重其他人，
不学习别人，
都不学习其他人，
也不关心别人，
都不关心其他人，
更不照顾别人，
更加不会照顾其他人。
这种基督徒所缺乏的 就是肢体生活。
你从基督徒缺乏的就是肢体生活。
每个基督徒应当找一个他能够在里面长进的一个教会，成为他属灵的家。
每个基督徒应该找一个能够长进的教会，成为他属灵的家。
我们前两个礼拜讲了，
前两个礼拜讲过了。
你到一个教会去，
你去做一个教会，
从来没有听见真道，
从来没听见真道，
从来没有长进。
或者你从来没长进，
在里面团团转，团团转，完全没有长进，也没有出路。
你那里团团转，没长进，又没出路。
那应当就不是你属灵的家了。
那个就应该不是你属灵的家。
所以你听得到，
所以你听得到，
参加的教会，
参加的教会，
使你能长进，
令你能够长进，
使你能扎根，
令你能够扎根，
使你信仰能坚定，
你信仰能够坚定，
使你对真理的知识更丰富起来，
令你对真理的知识能够丰富起来，
得到这个训练，
你得到了这个训练，
知道你的这份，
知道你的职分，
知道你的恩赐，
知道你的恩赐，
更知道神要你尽的责任是什么？
大家知道神要你尽的责任是什么？
那个教会就成为你属灵的家。
那个教会就成为你属灵的家。
有时候有许多的教会在许多的方面有所缺乏。
有时候很多教会在很多的方面都有所缺乏。
所以上帝就兴起一些分心家、布道家、培灵家或者教导信仰的人来周游各地，建立他自己的家，补满许多个别教会的亏缺。
所以上帝兴起好多嘅布道家、教导者同埋传福音嘅嚟补满好多各地教会嘅缺陷嘅需要。
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以后，
保罗喺各地建立教会之后，
他就慢慢注意哪一个人是可以坚固信徒的。
他就注意边一个人可以坚定信徒
嘅。他在各教会设立了长老，
佢喺各教会设立咗长老。
长老不是信徒用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
所以长老不是用民主的方式所拣出来的。
使徒们所看、所明察秋毫、注意的结果，把它建立起来的。
是使徒们明察秋毫、注意将它建立起来的结果。
这些长老，
那么这些长老，
他们就固守真道的奥秘，
他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
要做群羊的榜样，
要做群羊的榜样，
牧养上帝的子民，
要牧养上帝的子民。
这是长老的这份，
这个是长老的职分。
堵住破口，
他要堵住破口，
看仇敌从哪里来，
他看见仇敌在哪里，
为基督徒做守望的工作，
他为基督徒做守望的工作。
这些长老们，
咁呢啲嘅长老们，
这四门做了更重要的侍奉，
就比执事们做咗更重要嘅侍奉。
这四门的侍奉，
执事们嘅侍奉，
服务琐碎的杂物，
系做嗰啲琐碎嘅杂务。
比如说像照顾穷人，
譬如话照顾穷人，
分配粮食，
分配粮食。
教会里面许多的施工，有一些人去做，这些人是做执事的。
教里面好多个事工，嗰啲人系做执事嘅。
长老是在更高的地步，
而长老喺更高嘅地步，
持守信仰，
持守信仰，
固守真道的奥秘，
固守真道嘅奥秘，
牧养羊群，
牧养群羊，
做群羊的榜样，
做群羊嘅榜样，
监督上帝的家，
监督上帝嘅家。
知道撒旦的诡计，
知道撒旦的诡计，
给教会做保护的工作，
给教会做保护的工作。
这样的，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些教会连长老都没有，这不是圣经的教训。
那么，看见这个教会连长老都没有，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执事一天到晚想管牧师，这也不是圣经的教训。
那么，看见好多个执事要管牧师，这个都不是圣经的教导。
有一些的牧师自己把长子的名分交给别人，让别人骑在他的头上，也不是圣经的教训。
有啲牧师出卖长子嘅名分，俾其他人企喺佢头上，呢个都唔系圣经嘅教导。
就讨好有钱人，
去讨好有钱人，
只做人的尾巴，
净系喺度摇尾巴，
就没有资格做群羊的领袖，
就冇资格做群羊嘅榜样。
他盼望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
盼望我哋读以弗所书嘅时候，
对教会论有更清楚、更正确、更完全的认识。
我对教会论有更清楚、更加正确的认识。
那么这个肢体的生活，
咁呢个肢体嘅生活，
也就是团契的一个真正的模式。
即系团契真正嘅模式。
什么叫做团契呢？
乜嘢叫团契呢？
肢体之间互相交通，这个叫做团契。
就系肢体间互相交通，呢个叫做团契。
所以你新派的教会，或者主流的教会，
或主流教会，
翻译成团契。
翻译成为团契，
许多的聚会所小型的教会翻译成交通，
好多小群教会翻译成为交通，
这原来就是一个字，
原来就是一个字，
就是英文的 fellowship，
就是英文的 fellowship。
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同你有咩关系呢？
兄弟之间的关系，
有兄弟间的关系。
你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我咩关系呢？
肢体之间的关系，
有肢体间的关系。
互为肢体，
所以我互为肢体，
彼此交通，
我哋彼此交通，
我们过一个团契的生活，
我哋过一个团契的生活。
所谓的团契，不是单单一个组织。弟兄会、弟兄团契、姐妹团契、青年团契，不是这样而已。
所以团契不是单一个组织，兄弟或者姊妹团契、青年团契，不是这样。
团契基本上不是组织，
团契基本上不是组织。
团契是个互动的功用，
团契是一个互动的功用。
肢体之间，
是肢体之间，
彼此关怀，
彼此关怀，
彼此照顾，
彼此照顾，
彼此帮助，
彼此帮助，
彼此劝勉，
彼此劝勉，
彼此讲诚实的话语，
彼此讲诚实的话语。
这里呢，团契的生活，
这个团契的生活，
肢体的生活，
肢体的生活。
保罗就开始提到几个原则了。
保罗就提到几个原则了。
在第十五章说，第十五节说，
在十五节话，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大家说，大家说一二三。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要动机上有爱心，
要动机上有爱心，
要在态度上有真诚，
在态度上有真诚，
这样团契的生活才过得好。
咁样团契生活先至过得好。
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哋见面嘅时候，
常常讲礼仪之言。
经常讲啲礼仪之言，
因为我们怕丢人的面子，
因为你怕嚟到落人哋嘅面，
所以我们要客客气气，
所以我哋要客客气气。
讲的是一套，心里所想的是另外一套，
要讲一套，心谂另外一套。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没有把真心的话讲出来，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但是没将真心话讲出来，
这是浪费上帝的时间。
你说浪费上帝的时间，
那么你说你转过来，
那么你说你转过来，
我开门见山，什么话就马上讲出来，
那么开门见山，什么话都立刻讲出来，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也不错啊，
这样都挺好，
但是还不好啊，
但是都不够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句话讲出来讲错了，没有办法收回的时候，几十年一大堆毛病出来了，
讲错句话收唔翻，几十年一大堆毛病跟住嚟。
所以人与人的关系真是很难。
所以人同人嘅关系真系好难。
你会发现有一些时候你讲也不对，不讲更不对，要讲又不敢，不讲又不知道怎么办。
你话时候有时候讲又唔系，唔讲又唔系，唔讲又唔敢，唔讲嘅话又唔知点算。
那怎么办呢？
咁点算呢？
就让事情拖下去了。
咁就等件事拖落去。
当然忍耐是有好处的。
当然忍耐系有好处。
应当讲的还是要讲。
但系应该讲嘅仍然要讲。
怎么讲？
但系点样讲？
用什么话讲？
用咩说话讲？
用怎样态度讲？
用咩态度讲？
如果可能的话，是谁讲？
如果可能系边个讲？
这些就比讲出不讲出更重要。
这个就比讲出不讲出更重要。
一个做老师的，
一个做老师的，
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讲两句话，
讲两句话，
你这么坏蛋的孩子，
你这么坏的，
你虽然很聪明，
你虽然很聪明，
两句啊，
两句啊，
第一句，
第一句，
你这个坏蛋，
你这个坏蛋，
第二，
第二，
你很聪明，
你很聪明。
另外一个老师，
另外一个老师，
他也讲这两句话，
他又讲了两句话。
他说你是很聪明的孩子，
他说你是好聪明的小朋友。
可惜有时候你坏蛋，
可惜有时你坏蛋咗啲，
一样不一样啊？
一唔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一唔一样？
一样啊？
一样？
唔一样啊？
不一样。
你唔我听唔到，
你唔一声我就听唔到。
一样，不一样。
所以系唔一样
啊？
唔一样啊？
为什么不一样？
点解唔一样？
这个坏蛋，
你呢个坏蛋，
他怎么回答呢？
佢点样答呢？
你要做什么？
你要点啊？
坏蛋就坏蛋。
话未完，
虽然你很聪明，
虽然你好聪明，
唔使讲，
不用讲，
我唔听你，
不要听，系咪？
但是如果你说呢，
但如果你调翻转，
你是很聪明的孩子，
你好聪明噶，
他说系啦，不过唔敢当，
对，但是不敢当，
你有时候坏蛋，
你但你有时坏蛋，
系啦，我承认我坏蛋，
系我知我真系有时几坏嘅，
以后我不要坏蛋，
我以后唔坏啦，
所以果效不一样，
所以果效
对不对？
啱唔啱？
所以讲话讲诚实话是一件事情，
所以讲诚实话系一件事，
但是谁讲？
系边个讲？
怎样讲？
点样讲？
有没有智慧讲？
有冇智慧讲？
哪一句先讲？哪一句后讲？
边一句先？边句后？
啊，这个要另外一个课程叫做谈话的艺术。
呢个另外一个课程叫做说话的艺术。
谈话的先后次序。
讲说话嘅先后次序，
谈话的心理准备，
讲说话嘅心理准备，
讲同样一句话，
讲同样一句话，
这个人讲，
呢、这个人讲，
人听。
人听，
那个人讲，
我管讲，
你不听，
你不听。
所以有时候你听见有一些做老师的、做妈妈说，我已经讲了，讲了好多次，他还不听，气死了。
真的是听见啲妈妈老师话，我讲咗好多次啦，佢都系唔听，真系激死啊！
气死了，
激死啊！
越气死他越不听，
你越激死佢越唔听，
他越不听你越激死。
他又不听，但你要激死，
结果真正死了，
他真是死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达到目的，
因为你没有达到目的，
应当讲，
所以应该讲，
怎么讲，
怎样讲，
有没有智慧讲，
有没有智慧讲，
谁讲，
哪个讲，
什么时候讲，
几时讲，
这是很重要的事，
这个很重要的事。
所以这件事的一句话说得合宜，
正言说话，一句说话讲得合宜，
如同什么？
如同乜嘢？
金苹果，
金苹果
包在哪里？
包喺边度啊？
银网子里，
银网子嘅入边。
我从小不明白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做什么的。
从前我唔明金苹果喺个银网里边搞乜嘢。
如果是银苹果放在金网子，不是更好吗？
如果一个银苹果放喺金网里边，唔系更好吗？
我想不懂那句话。
我谂唔明嗰句话。
我想来想去，想到六十多岁只懂一件事。
我嚟谂嚟谂去，到六十几岁就系谂明一件事。
就是、里面的光比外面的光更厉害。
系入边嘅光比出面嘅光更犀利。
银网遮住金光，
银网遮住呢个金光，
但是金光透过银网的空洞射出来，
但系金光透过银网嘅窿射出来，
里面有更亮的东西，
入边有更光嘅嘢，
里面有更贵的东西，
入边有更啱嘅嘢。
一句话说得合宜，
一句说话讲得合宜，
人家不但听你这一句话的词句，
人单止听你呢个说话嘅词句，
还有探知里面的金光啊。
他要探知入面的金光，
更深明白里面的智慧，
他要更深明白入面的智慧。
我们谈话，
所以我们讲说话，
一人谈话，
我是跟人聊天，
真是要学习，
真是要学习。
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谈话的两个原理，
咁保罗喺度提到谈话的两个原理，
一个原理，
第一个原理，
用爱心说话，
用爱心说话，
无论你是责备，
无论你是责备，
无论你是劝勉，
无论你是劝勉，
无论你是境界，
无论你是境界，
甚至你是审判，
甚至你是审判，
你一定要出于爱心讲话，
你一定要出于爱心讲话。
从前你们香港一个三安住老牧师，
从前香港一个双安座老牧师，
我二十多岁看他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
我廿几岁睇佢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说话，
他说你没有为一个人哭以前，你没有资格劝他。
他说你未为一个人喊之前，你没有资格。
这就是先知侍奉的原理，
这个就是先知侍奉的原理。
先知爱以色列人，
因为先知爱以色列人，
先知为以色列人警醒，
先知为以色列人警醒，
先知为以色列人等候上帝的话语，
为以色列人等候上帝的话语，
先知为以色列人的罪恶哀哭，
先知为以色列人的罪恶，
然后他为他们代祷，
然后为他们代祷，
然后就鼓起勇气站起来对以色列人做劝勉的工作，
然后鼓起勇气来对以色列人做那些劝勉的工作。
这就是讲话以前，
就是讲说话之前，
你的心是出于爱，
你的心是出于爱，
爱不一定是妥协，
爱不一定就是妥协，
爱一定存着盼望，
但爱一定存着盼望。
我们盼望一个人悔改，
如果你盼望一个人悔改，
盼望一个人成全，
盼望一个人成全，
不是在虚妄的根基上长进，没有用，
不是虚妄的根基上长进，那个没用，
在真诚，
在真诚，
在悔改，
在悔改，
在神的面前真正谦卑的根基上长进，
在神的面前真正谦卑的根基上长进，
那么你的爱可以在他身上继续建造，
然后你的爱可以在他身上继续建造，
否则其他的都是假的事情，
如果不是其他都是假的事。
那么弟兄姊妹中间有困难，
那么弟兄姊妹中间有困难，
有失败，
有失败，
有软弱的时候，
有软弱的时候，
怎么样呢？
那么怎样？
当然不能随便开口，
当然不可以随便开口。
如果我们劝错了，
因为如果我们劝错呢，
又盼望人悔改，
又盼望人悔改，
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
这个很令人讨厌的事。
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
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
就是那些先误会然后哭哭啼啼劝人的人，
然后就是那些先误会然后哭啼啼一路劝人那些人。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想，
我想
他偷了我的东西，
他偷了我的东西，
因为我的笔不见了，
因为我支笔不见了，
我就爱心到他面前，
那我就爱心去他面前，
你不要偷东西，
你唔好偷嘢。
我奉主的命劝你不要偷东西。
我奉主的命劝你，你唔好偷嘢。
我凭着爱心对你说，不可以偷东西。
我凭住爱心劝你，唔可以偷嘢。
他心里想神经病。
佢心入边谂你傻咗啊！
你怎么知道我偷东西？
你点知我偷嘢？
我根本没有偷东西。
我根本冇偷嘢。
所以你玩乜嘢啊？
所以就说你问什么？
我心里想你不怎么不悔改呢？
我心里边谂点解你唔悔改？
主啊，求主赦免他。
佢就话主啊，求你赦免佢。
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
因为佢所做嘅佢唔知道。
他更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祷告。
佢更加唔知点解咁样祷告。
你说我在奉主里面劝你不要偷东西。
你话我再奉主里面劝你，你唔好偷嘢。
你实实在在要悔改。
你实在是要悔改，
我爱心劝你要悔改，
我用爱心劝你要悔改。
你想讨厌不讨厌呢？
你想讨不讨厌？
后来你劝他，他不悔改以后，
后来你劝他，他不悔改之后呢？
你回家去，
你回家，
发现你的币在那里，没有人偷的。
发现你支笔在那里，没人偷的。
那现在你敢不敢去认罪？
现在你敢不敢去认罪？
敢不敢对他说？
敢不敢对他说？
对不起啊，
对不住啊，
我怀疑你啊，
我怀疑你啊，
请你赦免我、啊，
请你赦免我。
很多人呐、
啊，好多人呢，
得罪人，
得罪人
就暗暗算数，
就暗暗算数。
我教会有一个人，
我教会里边有一个人，
众人面前，
在众人面前
侮辱一个传道人，
侮辱一个传道人。
第二天，
第二日，
他发现他错了，
他发现他错了，
所以他就跑到传道人面前说。
所以走到全道人面前嘛，
对不起啊，
对不住啊。
昨天我在众人面前对你讲那句话，
寻日我喺众人面前对你讲嗰句说话，
是我错，你没有错，
系我错，你冇错。
那个传道人来找我，
嗰个传道人嚟揾我，
我他已经赦免，他已经道歉了，
啊，佢已经道歉了，
所以不要紧了，
所以唔紧要。
我说我要去找他，
我话我要去揾佢，
我要告诉他，
我要话俾佢知，
你在七八十个面前得罪他，
你七。八十人面前得罪他，
你怎么只在他面前承认你的错呢？
为什么你只在他面前承认你的错呢？
那七八十个人看你这样侮辱传道人，你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
那七八十人看你侮辱传道人，你怎么处理这件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我意思吗？
很多人很厉害的，
很多人很犀利的，
得罪一大批的人，
得罪一大批的人，
偷偷说对不起我错了，
静静计划，哎，对不起我错了。
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人呢，
他在 Los Angeles 听 Billy Graham 布道，
他这个洛杉矶听这个葛培理报道，
那是四五十年前，
那时四五十年前
报道完了以后，
报道完了之后
大受感动，
大受感动。
这个人是明星，
这个人是明星。
那一次 Los Angeles 的这个 Crusade 里面有两个大明星悔改，
那次的洛杉矶的报道会有两个大明星悔改信主，
一个是男的，
一个是男的，
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女的。
那个女的是呢叫做 Jane Russell，
女的叫 Jane Russell，
那个时候叫做肉蛋，整个身体像炸弹一样，叫做肉蛋。
可能叫一个肉蛋，整个身体好似炸弹咁样。
这个男的悔改了。
咁呢个男的悔改呢？
他三更半夜十二点多。
喺三更半夜十二点几。
跑来 Billy Graham 的房间。
去到葛培理嗰间房嗰度。
Billy Graham 起来。
葛培理起身。
有什么事啊？
有咩事呢？
这个出名的大明星。
睇见呢个出名嘅大明星。
三更半夜跑到旅馆来找我。
三更半夜去到酒店揾佢。
你有什么事啊？
你有咩事啊？
听你的道很感动。
我听呢个道好感动。
所以我要悔改。
所以我要悔改。
Billy Graham 很聪明，
葛培理好聪明。
他想，这个人悔改，怎么三更半夜偷偷自己悔改？
点解呢个人悔改三更半夜静静鸡悔改？
明天，
听日，
我要你在布道会，
我要你喺布道会
站在台上，
企喺台上，
对全美国告宣布你悔改，
对全美国宣告你悔改。
先你回去吧，
请你翻去，
明天再来，
听日再嚟，
在聚会里面悔改，
喺聚会入边悔改。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Billy Graham就用这个机会啊。
所以葛培理用这个机会，
使全美国人知道上帝的道有能力，
让全美国人知道上帝的道是有能力。
我不好意思讲一句话，
我不好意思讲一句话。
有很多传道人除了会讲道，其他的事情笨得要命。
好多传道人除了会讲道，很多其他的事笨到不得了。
比较熟圣经，
因为他比较熟圣经，
结果被人家骗也不知道，
所以被人骗都不知道，
人家错还替他遮盖，
人有错仲替佢遮盖。
圣经说，
圣经话，
你无论责备人，
你无论责备人，
劝勉人，
劝勉人，
警戒人，
警戒人，
教训人，
教训人。
Anything spoken out from your mouth，
任何从你口中所出嘅话，
要用爱心做，
要用爱心，
爱心，
爱心，
不是爱罪恶，
唔系爱罪恶，
是爱罪人。
是爱罪人，
爱罪人，
咁爱罪人，
要他真正悔改，
系要佢真正悔改，
用爱心说，
所以用爱心说，
说什么？
说乜嘢？
说什么？
说乜嘢？
诚实话，
诚实话。
啊，我们有许多时候啊，
我哋有好多嘅时候咧，
讲的话，这个人讲，
讲呢个一大堆嘅嘢，
你说真的吗？
真系咁啊？
真的，
真的。
你诚实，
你诚实，
诚实，
好诚实。
是不是出于爱心？
是不是出于爱心？
不是，
不是，
所以讨厌他，
所以讨厌他。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呢，
诚实话有，
讲诚实话有，
爱心讲没有，
用爱心讲冇，
转过来，
调翻转。
有许多时候，
有多时候，
用爱心讲有，
用爱心讲有，
诚实，
诚实
没有，
冇，
爱心。
爱心
就妥协，
就妥协；
爱心，
爱心
容忍罪恶增长，
就容忍罪恶的增长。
所以呢，
所以呢，
许多上帝的工作，
好多上帝的工作，
就在爱心两个字的下面，
在爱心两个字的下边，
受了极大极大的亏损，
受了极大极大的亏损。
前一两年，
前一两年，
美国有一些的天主教的神父，
美国有啲天主教的神父，
玩弄男孩子。
恋童
调戏他们，
调戏他们，
给他们发生一些肉体的关系，
同他们发生肉体的关系。
那么处理怎么处理呢？
然后怎么处理呢？
用遮盖的办法，
用遮盖的办法，
不要讲出去，
唔好讲出去，
免得教会羞愧了，
免得教会羞愧。
那么怎么遮盖呢？
咁点样遮盖呢？
叫这个孩子的爸爸来，
叫嗰个孩子的爸爸来，
为了基督教。
为了基督教，
为了天主教的名义，
为了天主教的名义，
那我们愿意赔偿你损失，
我们愿意赔偿你的损失。
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不要告诉其他人，
我们就给你一些钱，
我们就给你一些钱，
所以把人的奉献拿去做贿赂这些被得罪的孩子的父母亲，
所以用这些奉献的钱去做这个贿赂给那些仔女的爸爸，
那就遮盖住了，
咁就遮盖住啦，
就没有事情啦，
就冇事啦。
那么这个神父解决嘛？没有解决。
咁嗰个神父解决咗未啊？
所以就把他调到别的城市去。
所以就调去第二个城市。
调到别的城市，心里想给他一次机会。
调去第二个城市，心里边谂话俾佢另一次机会。
给他一次机会有呢？
俾佢一次机会之后呢？
在那边再搞。
喺嗰边再搞，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从来没有人宣布他的罪，
因为从来冇人宣布佢嘅罪。
因为他的神父有威严呐、
啊，因为佢神父有威严嘛、
啊。当教会宣布他的罪，等于宣布自己的不对。
当教会宣布佢有罪，等于宣布自己又唔啱。
抓住这个心理，
佢捉住呢个心理，
没有人会知道我的罪的，
冇人会知道我嘅罪噶。
再犯，
佢再犯，
再处理，
再处理，
再犯，
再犯，
再处理，
再处理。
将许多的钱财就花在这个地方，
咁好多嘅钱财花喺呢啲嘅地方。
到最后呢？
到最后呢？
等到这个神父死了，
到呢个神父死咗，
有人讲起来，哦，他已经死了，不管啦。
有人讲起嚟话佢已经死咗，唔好再理啦。
但是呢，二十世纪。
但是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
人不是这样了，
人不是这样，
钱不能收买了，
钱不可以收买了，
宣布出来了，
他就宣布出来，
报纸登出来，报馆会给你的钱比神父给你的钱更多了，
因为报纸登出来的话，报馆给你的钱、比神父给你的钱更多了，
现在打算盘看哪一边收入多，
现在打这个算盘看哪边收入多，
所以他就爆出新闻，
所以就爆出新闻，
名字出来了，
我名就出来了，
天主教受亏损了，
天主教受亏损了，
这个爆出来了，
这个暴露出来了。
另外一个人说，我的孩子也给他弄过，
另外一个人说，我仔都不给搞过，
他也爆出来，
他又爆出来，
爆出来，
再爆出来，
爆，
一直爆，
哇！结果那一两年了，
结果那一两年，
人家对天主教的奉献一落千丈，
人对天主教的奉献一落千丈，
骂天主教神父的就一大堆，
闹天主教神父的就一大堆，
后来闹到这个到梵蒂冈去。
后来捞到去梵蒂冈嗰度，
教皇怎么说呢？
教皇点讲呢？
应当严格处理这些犯罪的神父，
应该严格处理呢啲犯罪嘅神父。
那一句话，
嗰句话
开始挽回了人对宗教的尊重，
开始挽回人对宗教嘅尊重。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
如果唔系咁样嘅话，
以后的人会越来越轻看所谓圣品人。
人会越来越轻看那些所谓圣品人。
后来我看一篇文章，
后来我看一篇文章，
里面最后一句话，
里面最后一句话
讲得很好，
讲得好好。
在这一个美国有45000个神父，
在美国有45000个神父，
我们也不能因为有100多个有这种习惯的人，就把其他几万个人的功劳抹杀掉。
我哋唔可以因为呢百几人有呢啲嘅问题，将其他几万人嘅功劳抹杀。
许多时候，我们用爱心袒护一个人，我们就无形中杀死其他的好人。
好多时候，我哋用爱心袒嗰个人，无形中
杀害了，
无形就杀害咗其他嘅人。
不是杀死他的生命，
唔系杀害佢嘅生命，
你杀死整个名誉，
系杀害成个名誉，
杀死他们的善行，
杀死咗佢哋嘅善行。
这是。以为用爱心和富流 正在行不公义的事情，
以为用爱心，但系忽略正在行嗰啲不公义嘅事。
保罗有一句话，
保罗一句说话，
我觉得很少教会敢行出来。
我都好少教会敢去行出嚟。
什么话呢？犯罪的人
咩说话咧？犯罪嘅人
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要喺众人面前责备佢。
保罗又说什么呢？
保罗讲乜嘢呢？
犯淫乱的人，
犯淫乱嘅人，
你要把他交给撒旦，
要将佢交俾撒旦。
保罗又说什么？
保罗讲乜嘢呢？
上帝的国淫乱的人是没有份的。
上帝嘅国淫乱嘅人系冇份。
那我们今天常常引用的圣经不是这些。
我哋经常引用嘅圣经今日唔系咁样。
我们引用大卫也犯奸淫吗？
我哋引用大卫都犯奸淫吗？
是啊，
冇错。
但系拿单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
拿单话你就是那人嘅时候，
大卫说什么呢？
大卫点样讲？
我有罪了，
我有罪。
那时候他不能管我是不是王，你不过是在我下面的人，不是这样。
佢唔系睇自己系咪王，你我下不过喺我下边嘅，佢唔系咁样。
大卫到底是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到底系合神心意嘅人。
他知道他有罪。
他知道他有罪，
他知道先知讲诚实话，
他知道先知讲诚实话，
他知道拿单是用爱心讲诚实话，
他知道拿单是用爱心讲诚实话，
不是辩护自己，
不是辩护自己，
他就承认，
他就承认，
他就谦卑，
他就谦卑，
大卫名留千古，
所以大卫名留千古，
谁是没有犯罪的人？
谁是没有犯罪的人？
谁是不可能犯罪的人？
谁是不可能犯罪的人？
加尔文说，
加尔文说，
一个圣人，
一个圣人
绝对不是一个不犯罪的人，
绝对不是一个不犯罪的人。
A saint is not a man without committing sin。
圣人绝对不是那些不犯罪的人。
加尔文说，
加尔文说，
一个圣人，
一个圣人
是一个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
是一个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
A saint is a man who is so sensitive toward the small sins。
圣人对那些小罪有大敏感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当我们看见弟兄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弟兄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说诚实话，
我们要讲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可能不能够马上讲，
可能可以即刻讲，
等一段时间，
等一段时间。
我教会一个姐妹，
我教会有一个姊妹，
她很热心爱主，
她很热心爱主，
她还有一个毛病，
但她有个毛病，
没有改。
冇改，
有时叫邻居的人到他家里去赌博，
有时叫邻居去佢屋企赌博，
是不是玩玩？我不知道，
系咪随便玩下？我唔知。
因为香港很多人时间太多就去打麻将，有没有啊？
香港好多人时间多就去打麻将，系咪？
打麻将嘛，
打麻将嘛，
反正这个是小事嘛，
反正呢
个系小事，
玩下噶嘛。
结果呢？
结果呢？
他呢，赌输了。
结果佢赌输啦，
没有付人钱。
冇俾人钱，
那个人就把他的名字跟照片登在报纸里面。
那个人将佢嘅名同埋相登喺报纸嗰度。
又是在我教会做礼拜的，
又喺我教会做礼拜。
如果旁边再加上我的照片，他的牧师就是这个。
如果就再加张话，佢嘅牧师就系呢一个，
那就更麻烦。
咁就更麻烦。
感谢主，我的照片没有出去。
感谢主，我最想冇出去。
那么人家说你要不要处理？
咁人就话你要唔要处理？
你的教会，
你嘅教会，
你的会友，
你嘅会友，
这样的事情，
有咁样嘅事。
我说我不处理。
我话我唔处理。
我不要先处理。
我唔要先处理。
我等了几个礼拜。
我等咗几个礼拜。
好像没有事情。
好似冇事。
但是我跟他见面，跟他谈话的时候，
但我同佢见面倾偈嘅时候，
我就有一个很严肃的。
我就好严肃嘅，
啊，严肃的距离，
呢个严肃嘅距离，
很认真的态度，
好认真嘅态度。
我同他谈话的时候，
我同佢倾偈嘅时候，
问他你好吗？
我问佢你好吗？
你要爱主，
你要爱主。
那几个礼拜啊，
咁嗰几个礼拜，
他感到好像不大对啦。
佢感觉到好似有啲唔妥咯。
他也不敢问我，你看报纸了吗？
佢都唔敢问我，你睇咗报纸未啊？
看到我的照片吗？
你睇见过我张相未呢？
我照样信任他做一些工作。
我照样信任佢做一啲嘅工作。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发生咩事呢？
有一个我们的会友，
有一个我哋嘅会友，
我们一同祷告以后，
我哋一齐祷告之后
呢，你先对他说，
我哋先同佢讲，
神不喜欢你这样做，
神唔喜悦你咁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
如果你咁样做，
整个教会会为你很难过，
整个教会会为你好难过。
他听了以后眼泪流下来，
他听完之后眼泪流出来。
但是我本来自己就很难过了，
我本来自己就已经好难过了，
后来看到报纸更难过，
后来看见报纸更难过，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我又不知道怎么
办，我又不敢讲，
我又不敢讲。
但是大家对他好，
但大家对他好，
以后他完全悔改了，
以后他完全悔改。
到今天呢，
到今日
变成教会里面最爱主的姐妹之一，
变成教会最爱主的姊妹之一。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杜绝所有赌博的事情，
导致所有赌博的事，
父亲亏欠人的东西，
父亲亏欠人的钱，
完全悔改自新，
完全悔改自身。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当弟兄软弱的时候，
当弟兄软弱的时候，
我们需要爱心，
我们需要爱心。
爱心不是妥协罪恶，
但是爱心不是妥协罪恶，
爱心不是容忍魔鬼的诡计，
爱心不是容忍魔鬼的诡计，
爱心一定存着盼望，
而爱心一定存着盼望，
爱心一定存着忍耐，
爱心一定存着忍耐，
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
凡事包容，
凡事包容，
爱心的一些内涵在
里面，爱心的一些内涵在里面。
那如果我们的弟兄真正悔改，
如果我们的弟兄真正悔改，
我们一定要可怜他，
你一定要可怜他，
挽回他，
挽回他。
不过我们不要制造他更不悔改而可以继续犯罪的那种自傲，
不过我们不可以令制造令他更加可以犯罪那些自傲，
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大家说一二三，
大家讲一次，
用爱心说诚实话，再一次，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
凡事长进，
连于严守基督，
连于严守基督，
这是肢体生活，
你怪肢体生活，
第一，
第一，
彼此用爱心诚实相待，
彼此用爱心诚实相待。
第二，
第二，
我们在凡事上都要长进。
我在凡事上都要长进。
不要片面长进。
唔好片面长进。
什么叫做全面长进？
那叫做全面长进。
什么叫做片面长进？
那叫做片面长进。
这个手，
一只手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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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大。
哇！他感谢主，我长大了。
佢感谢主长大了。
结果这个手，
结果另外只手
一点不大，
一啲都唔大。
后来呢，这个手比这个手大五倍。
后来右手比左手大五倍。
哇！你说感谢
主，你话感谢主，
丰丰富富，
丰丰富富，
给我丰盛的生命，
给我丰盛的生命。
这个是变态的生命，
呢个系变态嘅生命，
不是丰盛的生命，
唔系丰盛嘅生命。
你知道什么叫做 cancer 吗？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癌症呢？
癌症系乜嘢？你知唔知？
癌症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部分发展，
部分发展，
唔关他事，
不关他的事情，
唔关他人。
也不关其他人的事情，
这个叫做癌症，
这个叫做癌症。
你在你的肝里面，
在你的肝里面，
在你肺里面，
在你肺里面，
一部分的细胞一直大一直大大大大，
一部分细胞一直大一直大，
以后呢就变成整个和谐的男主，
以后就变成整个和谐的男主，
这个叫做癌症，
这个叫做癌症。
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
要全体长进，
要全体长进，
不是部分长进，
唔系部分长进，
要全面长进，
要全面长进，
不是片面长进，
唔系片面长进。
如果你只能找与你相同意见的人交通，
如果你只能够揾嗰啲同你相同意见嘅人嚟到交通，
你就感谢主，
啊、你话感谢主，
我跟佢谈不来，
我同呢个人夹唔到，同嗰个人夹唔到，
这些我都谈不来，
呢啲我都夹唔到，
有几个特别谈得来，
有几个特别倾得埋，
感觉我跟他交通得很好，
感谢主同佢交通得好好，
他一见就交，没有谈就通，
同佢一见就交，冇谈就通，
以别人越谈越不交，谈到明天还不通，
同其他人越讲越唔通，
所以以后呢？
所以以后呢？
一见面就去见他。
一见面就见佢哋，
一谈话就找他，
一倾偈就揾佢哋。
两个人谈得很好的交通，
两个人好好嘅交通。
你只找跟你谈得来的人谈话交通，那不是交通，那叫做结党。
你就揾同你夹到嗰啲人去交通，嗰、那个唔系交通，系叫做结党。
你懂不懂啊？
明明
交通唔系结党，
交通不是结党，
结党唔系交通，
结党不是交通。
一二三，
大家讲一次。
你只找跟你谈得来的谈，
你就系同嗰啲你倾得埋嘅人去倾。
我感谢主，
你话感谢主。
那么其他的人是弟兄吗？
咁其他人系弟兄吗？
是肢体吗？
系肢体嘛？
是不是部分发展？
系咪部分发展？
或者全面发展？
你要话全面发展，
凡事长进，
凡事长进，
每一件事情都长进，
每一件事都要长进。
不但整个教会全面的交通，
唔单止成个教会全面嘅交通，
各样的事工都要长进。
你各样的事工都要长进，
信心长进的时候，
信心长进的时候，
你盼望有没有长进？
你盼望有没有长进？
你盼望长进的时候，
你盼望长进的时候，
爱心有没有长进？
爱心有没有长进？
你追求知识的时候，
你追求知识的时候，
你关怀别人的心有没有长进？
你关怀别人的心有没有长进？
在神学院里面，
在神学院入边，
常常有一些学生，
经常有啲嘅学生，
最用功的，
最用功嘅，
最追求的，
最追求嘅，
后来毕业了，上帝最不用他。
后来毕业上帝最不用他。
为什么呢？
点解？
一个毛病，
一个毛病。
当他一用功的时候，
当他一用功的时候，
就顾自己的这个学问，
就系顾自己嘅学问，
顾自己考试的成绩，
顾自己考试嘅成绩。
所以明天大考，
所以听日大考，
今天祷告会轮到他讲的，他不讲。
今日祷告会同佢讲到，佢唔讲。
因为他要预备讲章，很辛苦吗？
因为佢预备讲章好辛苦吗？
他就长进，长进。
所以佢长进，长进。
功课长进，
功课长进。
讲道不长进，
讲道唔长进。
不是凡事长进，
唔系凡事长进。
一两件自私的事情长进，
系一两件自私嘅事上长进。
养成这个习惯，
养成咗呢个习惯。
以后呢？
以后呢？
那个笨的人哪去讲了？
我哋笨啲人就拎佢讲啦。
你得帮我讲好。
啊，你帮我讲。
我还没好，
我仲未，我仲喺度读紧书。
结果那些人呢？
结果嗰啲人呢？
要上帝一个一个用他。
要神一个一个咁用佢。
就是不用这个自私的人。
就系唔用呢个自私嘅。
因为他太懂得计算自己的利害关系。
因为太识计算自己嘅利害关系。
重要的东西自己争，
重要嘅嘢自己争，
不重要的丢给别人。
唔重要嘅抌俾其他人。
对自己有利的向前冲，
对自己有利就向前冲。
对自己有害的丢给别人。
对自己有害的就抌俾其他人。
我告诉你，人算不如天算。
我话俾你知，人算不如天算。
大家说一二三，人算不如天算。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无论你做乜嘢事，
你的动机上帝知道。
你嘅动机上帝知。
你是为自己的，
你系为自己。
你只自私自利，
你净系自私自利。
那你好像很长进。
咁你好似好长进。
你不是凡事长进。
你唔系凡事长进。
你一两件事上长进。
你一两件嘅事上长进，
你就不合圣经的原则。
你就唔合圣经嘅原则。
所以呢？
所以呢？
不但全体长进。
唔单止全体长进，
个人上凡事也长进，
喺个人上凡事都长进，
所有的长进，
而且所有嘅长进，
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
第一个最后嘅目的，
连于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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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于元首。
我们今天人与人关系一直搞不好，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联不好，所以人人搞不好。
我哋今日同人关系搞唔好，因为同神嘅关联搞唔好。
在这个哲学里面，
喺呢个哲学入边，
一个德国人叫做这个莱布尼茨。
有一个德国人叫做 Leibniz，
中文翻译成赖布尼斯，
中文翻译成为赖布尼斯。
Leibniz 是很聪明的人，
Leibniz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十九岁就研究了这个微积分，
他十九岁就研究这个微积分。
他是非常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他非常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这个人又很盼望做传道，
这个人又很盼望做传道。
非常佩服中国人，
他非常佩服中国人。
当他听说三千年以前中国人就懂得微积分的时候，
当他听讲中国人三千年前就识这个微积分的时候，
他就把他许多的手稿丢在垃圾堆里面。
他将很多的手稿就扔入垃圾桶的入面，
报名要参加到中国去做传道。
他就报名去中国到做传道。
后来信仰不及格，没有被录取。
后来信仰不合格，没被录取。
Leibniz 有一个哲学理论，
Leibniz 有一个哲学理论
Monadology，
叫 monadology。
monadology 什么意思？
monadology 是什么意思？
中文这就叫做单子论。
中文翻译叫做单子论。
每一个个体是个单子，
每一个个体是一个单子，
另外一个个体是个单子，
另外一个个体是单子。
这个世界是充满千千万万个单子，
世界充满千千万万个单子，
彼此不能接触，
单子与单子之间彼此不可以接触。
那怎么办呢？
咁点算呢？
有一个总源头，
有一个总源。
这个单子跟这个单子不能结合。
呢个单子同嗰个单
子
唔可以结合。
这个单子跟这个单子也不能交通。
呢个单子同嗰个单子都唔可以交通。
这个单子能够跟最高的元首结合。
但呢个单子可以同最高嘅原子度结合。
那从那边就是可以射到第二个单子。
在那里可以射到另一个单子，
射到第三个单子，
射到第三个单子，
射到第四个单子，
射去第四单子，
射
去第五个单子。
每一个单子，
所以每一个单子，
另外一个单子
和另一个单子
没有交往的可能，
没有交往的可能。
但是每一个单子跟元首结合以后，就跟每一个其他的单子就自动结合。
但是每个单子和元首结合的时候，就同每一个单子可以有联络。
我很有兴趣，
我好有兴趣。
后来我发现了，
后来我发现
现在的无线电就是这个理论。
而家嘅无线电就系呢个理论，
对不对呢？
啱唔啱？
发射台射到大气层，嘘，每一家都听见他发射的东西。
发射台射到大气层，每一家都听到佢发射嘅嘢。
但是如果我 这个发射台跟每一家发生关系，我就要拉电线，就要付电费。
啊，这个发射台同每一家要发生关系，就要拉电线，起这个电台。
我从这里想到肢体的联合，怎么可能？
我从这里想这个肢体的联合，怎样可能？
当教会，
当教会，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发生正常密切的关联的时候，教会之间彼此的联合就很容易。
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发生正常关系的时候，教会之间就很容易彼此联合。
凡事长进，
凡事长进，
连于
连于
元首基督，
元首基督。
大家说一二三，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这个观念到了第五章二十八节再讲出来。
这个观念去到五章廿八节再讲一次。
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
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从，
彼此顺从。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不能够同意的时候怎么办？
当我们不可能同意的时候怎么办？
当我们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
当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
你听我，
你听我，
我做咩嘢听你？
我为什么要听你？
我比你更老，
我比你更老。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倚老卖老，
倚老卖老。
他越讲理由，你越不听他。
你讲理由，他越不听。
那么另外一个，你听我。
你个就话，你听我。
为什么听你？
点解听你啊？
我比你在教会更久更耐，我比你在教会更久。
我比你教会更耐，
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
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
很难的，
好难的。
结果你不听我，我不听你，我打你，你打我。
所以你不听我，我不听你，所以就打来打去。
那怎么办呢？
咁点算？
有一个办法。
有一个办法，
存着敬畏基督的心，
存住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从，
彼此顺从。
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主的缘故，
我听你的，
我听你。
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主的缘故，
你听我的，
你听我的。
1970年，
一九七零年，
我在台北讲道，
我在台北讲道。
教会里面很难同工，
哎，我在教会里面好难同工。有没有两种同工？
一种是把同志改成一个字叫做同工，
有没有将同志改一改就变成小朋友一种同工？
跟我同工，
我同工，
你是我的小孩子、啊，
你是我的小孩子，
同工同工
同工。
后来他不要了，
后来他不要了。
我们另外一种同工嘛，
他就话我哋另外一种同工嘛。
差了同工的同不改，
将同工的同工改，
工字改。
哦，工同志唔改，改工变咗工职嘅工。
而家教会有两种同工，
所以现在教会有两种同工。
一种，
第一种
同工同工，
同工同工。
第二种，
第二种
同工同工，
同工同工，
对不对啊？
啱唔啱咧？
很不容易，
好唔容易，
很不容易，
好唔容易。
但这里告诉我们，
但呢度话俾我哋知呢，
用爱心，
用爱心
说诚实话，
说诚实话。
凡事，
凡事
长进，
长进，
连于，
连于，
元首基督，
元首基督。
大家说一，
大家讲一次，
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你今天回去不要对你的牧师说，我不要做你的同工了啊。
你今日翻唔好同你牧师话，我唔要做你的同工啊！
不一定把你当做同工，
佢唔一定将你当系同工。
存住敬畏基督的心，
存住敬畏基督嘅心，
彼此顺从，
彼此顺从。
那我到现在才讲一节，
到而家讲咗一节，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要不要讲第十六节啊？
要唔要讲第十六节？
简单一点啊，
简单一啲啊，
简单简单，好不好？
简单简单，好
唔好？第十六节说什么呢？
第十六节讲乜嘢呢？
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
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
照住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爱中建立自己，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今天不解释，因为这个太长了。
今日我唔解释，因为呢个太长
了。就等下讲下去，要四点半才讲完了。
讲落去，讲到十点半先讲完。
下个礼拜我们才讲十六节，好不好？
下个礼拜先讲十六节好
吗？真的很奇妙的。
真的好奇妙。
结果建立建立建立，最后
建立建立到最后，
谁被建立了？
边个被建立？
你看最后一句话是
什么？你睇最后一个说话系乜嘢？
建立自己，
建立自己，好奇怪嘅。
你存心建立教会，
你全心建立教会，
结果被建立的是你自己。
结果被建立嘅系你自己。
这表示什么呢？
呢个表示乜嘢？
先为人，
先为人，
神不丢掉你的，
神不丢弃你。
你先顾上帝的家，
你先顾上帝嘅家，
上帝一定顾你的家，
上帝一定顾你嘅家。
我这一生就经验这个事情，
我呢一生就经历呢一件事。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廿几岁嘅时候，
在雅加达讲，
喺雅加达讲，
教育儿女。
讲教育儿女，
教育儿女，
教育儿女。
哇，听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听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全加拿大的主日学老师都来听我，
全加拿大主学老师都来听。
那我才22岁啊，
嗰阵我都系得21岁。
有一个人说，
有一个人话，
这么会讲，
咁识讲。
到底他懂不懂他讲什么？
到底他明明自己讲乜嘢？
连结婚都没有，孩子都没有，还敢讲教育儿女？
连结婚都未结婚，仲敢讲教育儿女？
再等30年，
我哋再等30年，
看看他的孩子像样不像样？
睇下佢仔女似唔似样？
现在听他讲理论，
而家听佢讲理论，
以后用他的理论嚟审判他的家，
以后用佢理论嚟审判佢嘅家。
有人告诉我，
有人话俾我知，
我吓死了，
我吓死
啊！我的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你可怜我吧，
你可怜我，
我要等30年以后被人家审判了。
30年之后我要被人审判啦。
后来我结婚的时候，
后来我结婚的时候，
我好好结，
我好好
生孩子的时候，
生仔女嘅时候，
好好生，
好好生。
养孩子的时候，
养仔女嘅时候，
好好养，
好好养。
教孩子的时候，
教仔女嘅时候，
好好教，
好好教。
因为剩下28年，
因为剩翻28年，
26年，
26年，
20年，
28年，18年，
等到30年以后，
到30年之后呢？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真的孩子一个一个长大了，
我嘅仔女真系一个个长大啦，
个个都敬畏上帝，
个个都敬畏上帝，
个个都爱读圣经，
个个都中意读圣经。
他们也很调皮，
虽然佢哋都调皮，
有时候会打架，
有时会打交。
无论如何，
啊，无论如何，
一定要好好教导他们，
一定要好好教导他们。
记得30年以后有人要审判我，
他们记得30年之后有人要审判我，
30年以后有人审判我，
30年之后有人要审判我。
主啊，我常常不在家。
但主要经常不在家，
每次我去讲到，
每次我去讲到，
人介绍唐牧师，
人介绍唐牧师，
唐牧师是布道家，
唐牧师是布道家，
唐牧师是奋兴家，
唐牧师是奋兴家，
唐牧师是艺术家，
唐牧师是艺术家，
唐牧师是建筑家，
唐牧师是建筑家，
唐牧师这个家那个家，
唐牧师这个家那个家。
我说不一定，
我说不一定，
不一定，
我说不一定，
有一件一定的，
有一件是一定。
唐牧师常常不在家，
唐牧师经常不在家，
一定。
就是一定的。
我顾上帝的家，
就我顾上帝的家，
上帝顾我的家，
上帝顾我的家。
大家说一二三，
大家讲一次。
我顾上帝的家，上帝顾我的家。我爱主，
我爱主，
主爱我，
主爱我。
我爱教会，
我爱教会，
主爱我，
主爱我。
主也使教会爱我，
使到令教会爱我。
我建立别人，
我建立其他人，
结果建立了自己。
结果建立了自己，
我爱别人，
我爱其他人，
我自己蒙爱，
结果我自己蒙爱，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你看前面那句话说，
就在前面一句说话讲，
说什么？
乜嘢呢？
第三件事，
三件事，
成全圣徒，
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呢？
怎么建立基督的身体？
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连于元首基督。
结果怎样建立身体呢？
结果怎样建立身体呢？
就建立了自己了，
就建立了自己了。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真心爱主，
你真心爱主，
主不会放弃。
主不会放弃你，
真爱别人，
你真爱其他人，
你不会被主丢弃，
你不会被主丢弃，
为主牺牲，
你为主牺牲，
你就成全了自我，
你就成全了自我。
阿门，
阿门。
最后，我用两句话做结束，
用两句话结束，
为上帝的旨意献上自己的，
为上帝旨意献上自己的，
必蒙保留，
必蒙保留，
为自己的利益。争取一切的，
为自己的利益争取一切的，
终必消灭，
终必消灭。
求主可怜我们，
求主可怜我们。
主为你的旨意，
主我为你的旨意，
献上一切，
我献上一切。
主一定为我保守，
主一定为我们保守。
为自己的益处，
为自己的益处，
争到了多少，
争了几多，
完全要消失掉，
完全都会消失。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帮助我们，
愿上帝帮我们
效法耶稣基督，
效法耶稣基督。
岂不知我藏在我父的家里吗？
岂不知我常在我父家里吗？
岂不知我与我父的事为念吗？
岂不知我与我的父的事为念吗？
存心，
让我的全心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结果，
结果
就建立了自己，
就建立了自己。
阿门，
阿门。